复活期第二周，星期一。尼科德摩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三章一到八节。有一个法利赛党人名叫尼科德摩，是个犹太人的首领。有一夜，他来到耶稣前，向他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，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，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见到天主的国。尼哥德摩说：人一年老，怎样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天主的国。由肉生的属于肉，由神生的属于神。你不要惊奇，因我给你说了，你们应该由上而生。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由圣神而生的，就是这样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一个属神的教会，也能变成属肉的、属血气的、本性的教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如何看人待物？如何判断时局的演变？如何观察时代的记号？如何处理时代的大变故、大事件？都是以血肉之见，而非以属神信德的眼光去看待。甚至对教会本身，也是以本性的眼光看待，这样将教会看成一般性的宗教团体，将基督徒自然也看成只是一群行善避恶、做好人好事的教民而已。那口号自然就是做个好公民、好教友，为了社会的发展发光发热。可是一旦如此，教会就会变成一个只是在夜间才有胆量去见耶稣的尼哥德摩。尼哥德摩他代表旧约，同时也代表着我们下面要讲的，就是教会就不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耶稣的代表，而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下去的公司企业而已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处处都要小心翼翼。小心翼翼不是为了发展，不是为了这个传福音，小心翼翼是为了生存，也是为了保存。保存好教会好不容易创下的这点基业，保存好多少先辈们为我们传下的这点教友，保存好这具有几百年文物价值的老教堂、老建筑物。因此我们也要小心，那也要小心，这也要小心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这也不能得罪，那地方的关系也得打理。因为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教会的千古罪人，我们必须守住这份家业。亲爱的兄弟姊妹呀，一旦教会到了这种程度，教会就再也不是那个能够让世界改变的耶稣所建立的教会，教会再也不是战胜世界的教会，教会就会变成一个苟延残喘、奄奄一息、勉强活命、等死的老人。这就是尼哥德摩呈现出来的状况。而尼哥德摩所呈现出来的状况，那个旧约也是，旧约不向耶稣开放也是这样。这也是今天很多教会的境况，在等死，在等灭亡，在等关门大吉，等那几个被我们保存了又保存的老人一死，教堂就会变成一个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董文物，真是呜呼哀哉。可能有的兄弟姊妹觉得我说的过分，其实不是我说的，而是若望宗徒当时所面临的教会境况。 换句话说，尼格德摩的教会情况是我们历代教会都要面对的危险。那么现在要说的问题是，如何让教会不陷于这种境况，或者说陷于这种境况的原因是什么，或者如何走出这种境况，这是罗望福音要回答的。那么当然是耶稣要回答了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事实上，造成一个团体出现尼格德摩状态的并非几个人的错误和罪过，而是人性本身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教会的状况推到几个人的软弱，我告诉你，几个人的软弱和罪过绝不能使教会说不发展，而是人的思想。基督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，可是教会也是属人的团体。基督徒身上还有属肉的私欲偏情，有本性的思想念力，有属血气的人性软弱。基督徒都不是圣人，圣人首先是承认自己是属肉的人，是罪人。所以造成尼格德摩境况的是任何一个人间团体都要面对的危险。老年的若望所面临的当时是一个多灾多难、千疮百孔的教会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走了大半个世纪的教会，从耶稣去世我们算开始，算耶稣复活升天30年吧，到若望写福音的时候差不多得60年以后了，就第一个世纪末。那当时教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尼格德摩问题。这若望是用尼格德摩来给我们讲道理的，就是教会失去了往日的热心，基督徒在信德方面受到四周异教文化的影响。要知道当时教会比咱们现在小得多，几乎是被异教文化包围中的教会，受到异教文化影响在所难免，各种风俗习惯。另外教会也出现了一个自然的老人现象，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基督徒相聚而去，新一代的基督徒信德又大不如从前。教会也像一般世俗性团体一样，也要经历人性的自然规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么这样的教会又要面临着世界强大的攻击、暴力迫害、世俗化的侵袭，以及各种伤风败俗、内在的腐化，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。其实情况与今天我们遭遇的情况类似，就是内忧外患的危机。当然在这种危机中，一旦现象出现了，还有一种现象出现在这种危机中，就是以人性的眼光去面对这一切，看待这一切，以本性的眼光和方式方法去面对教会的危机，让教会走出这个危机。就是我们上面一开始所讲的，浮传的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为生存而奋斗的教会。事实上为了生存而奋斗不是教会的模样，那是地上团体的模样。地上团体就是地上的国家公司了，都是这叫地上的团体。他们经过几代之后都会变成苟延残喘、啃老族，为了生存的团体。那如何生存下来才是当务之急，如何不被灭亡才是当今要务。那如何生存下来呢？就像尼格德摩一样，他用的是本性的方法，小心翼翼、谨言慎行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教会不是过去了。如此一来，教会在世界面前就会变成一只夹尾巴狗，必须上世界不断的摇尾巴、点头哈腰，为的是恳求世界给教会一小块生存空间。这时候教会的信仰呢，自然就会变成夜间信仰。什么是夜间？这里的夜间不是教难时期勇敢的夜间，而是偷偷摸摸、胆小怕事的夜间。夜间去见耶稣，也表示为了不激怒世界，为了讨好世界，或者从这个世界那里得到点好处，一块吃剩下的骨头，一块刚啃完的枣核，一点点世界试下来的几块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教会还信誓旦旦、理由满满，在教会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套准备好的道理，这就是尼格德摩的道理。那么尼格德摩什么道理呢？这样的教会就是尼格德摩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他不觉得有错。你听尼格德摩对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拉比，我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，因为若不是天主同他在一起，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。”那尼格德摩讲的道理没有错，错就错在什么？错他把它变成了夜间的道理，是关在教堂内的道理，是不敢公开走到大街上的道理。错就错在将本性的道理替代了信德的道理。 不是外在的替代，而是内在的替代。这个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遭遇最大的危机，就是这个道理仍然是教会的道理，但是它那核心的精神用的是世俗的精神，世俗的感情去讲的，本性的。耶稣一句话就让这位讲道的教会老者哑口无言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见到天主的国。主耶稣从来不受道理欺骗，他看的是内在的生命。用本性的道理讲潮性的道，用本性的生命讲潮性的道理，就好像塑料花一样，塑料的，没有生命的芬芳。尼格德摩代表将要死的或者已经死的形式化的变成本性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道理，而是活下来活过来，重要的不是道理，而是重生。耶稣的话就像一把剑，立刻就将尼格德摩的问题给揭露出来。尼格德摩回答说，人一年老怎么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？这就是他关键的问题，这正是尼格德摩的问题，就是上面说的问题。尼格德摩的问题不是变坏了俗化了啊，而是俗化了，不是丢掉了信德，而是把信德变成本性的，这正是可怕的地方。因为尼格德摩的话没有错，就像今天很多教会内的高层了神学家们，他们的话没有错，可是错就错在他们用本性的啊，就是用本性的精神去解释这些超性的道理，或者说用本性的道理本性的智慧当成教会生存的基础，当成教会谋出路的方法方略。我想这是咱们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，全方面的俗化，并且这方面的俗化不是低级的俗化，低级的俗化比如贪享受贪吃喝，那是低级的，而是高级的，把耶稣的妙神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宗教团体，一个做好人好事的慈善机构，一个只是为了现世目标的宗教团体。什么是现世目标？对于这样的教会需要的不再是道理，而是当头棒喝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个教会不改变，这个教会就要消失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天主的国。有肉生的属于肉，有神生的属于神，你不要惊奇，因为我跟你说了，你们应该由上而生，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，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。首先耶稣告诉你个德摩，人不能凭本性的力量进入天国，除非有水和圣神。你错在哪里？错不是你的道理，而是你把本性的道理变成信德的道理。其次，由肉生的属于肉，由神生的属于神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以血肉看教会，那么教会像血肉团体一样，生老病死自然消亡，你再努力教会也避免不了消亡。可是基督的教会是圣神而生的，换句话说，教会不是由肉生的，所以教会是超越血肉规律的。所以你现在用血肉的智慧血肉的办法去解救教会，你错了，你只能帮天主的道忙。能够让教会战胜血肉规律的，战胜这个世界的是圣神，一切恩宠的赐予者。所以尼格德摩需要的是重生，放下本性的，在基督在圣神内在信德内重生，而不是在本性智慧里寻找出路。本性的智慧只能是教会，或者是我们短暂的在世界上生存，不失败，总无法战胜那本性的自然规律，就是自然灭亡。唯有靠永生永亡的圣神才能战胜世间的法则，也唯有靠着圣神才能让基督徒战胜各种危机期，什么更年期，什么这个期那个期都能战胜，无论内在的无论外在的危险，这就是重生。那么尼格德摩的故事呢，尼格德摩的这个圣经我们明天还要讲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说讲一部分。最后呢，我们祈求圣神，圣神求你降临，充满你心头的心，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，阿莱路亚。